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上一集讲咗长住地球两种外星人，今日会继续讲昆虫人同蜥蜴人。昆虫人又被称为螳螂人，据全球多宗绑架事件同接触者嘅描述。昆虫人的外貌和地球上的螳螂极为相似，但他们的体型高大又吓人。他们身高通常有6至7尺，大约是 1.8 至 2.1 米，部分的报告甚至高达9尺。他们的身体修长又纤细，有外骨骼覆盖，皮肤是深棕色、绿色或者是黑色。表面有时是搽了一层油质，头部是呈三角形，是拥有巨大的腹眼或者深黑色的斜眼，眼神是深屈而充满智慧。他们的颈、手臂和手指都有额外的骨折，可以令动作显得异常的灵活和优雅。他们还有多只手臂，有时好似6个不同的肢体，就好似有6只脚那样，动作缓慢而有节奏，好似古代祭司或者科学家那样，给人一种古老、冷静和超常的感觉。昆虫人不是最常单独出现的种族，但他们经常在绑架事件中扮演主导或者医生的角色。有目击者报告指出，灰人是负责执行日常检查和采样，而昆虫人则在旁边监督和指挥，甚至亲自进行复杂的医疗程序。他们的沟通主要是透过强烈的心灵感应。有受害者形容，当昆虫人注视自己的时候，会突然涌现大量的资讯或者未来的画面，包括地球环境灾难和人类进化的路径等等。部分接触者还感觉到他们拥有古老的集体智慧，行为充满尊严和目的性，而不是单纯的冷漠。这类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，但是现代 UFO 研究中，越来越多绑架受害者透过催眠回忆起昆虫人的存在。他们经常和灰人一起出现，好像灰人是他们的助手或者工人。有分析指出，昆虫人可能是更高层次的生物工程师，专门是负责基因实验、灵性评估或者长期观察计划。部分的接触者甚至声称，昆虫人会在程序结束前会给绑架者一个选择或者安慰，显示出某种道德的考量。关于昆虫人来地球的目的，专家和研究者的猜测相当的一致。他们似乎专注在生物和灵性层面的工作，可能包括监察人类基因的演化、进行混合试验、实验或者评估地球整体意识水平。这个和北欧人的兄弟式引导不同，昆虫人更似中立的科学家或者祭司。他们对人类的情感是保持距离，但不会完全的漠视。艾力克·戴维斯博士在2025年5月国会的简报上，将昆虫人列为美国政府可能掌握的4种主要非人类种族之一，显示这类生物已经被列入官方讨论的范围。至于他们是对地球人是有帮助或者是有害，意见是很分歧。外貌上的昆虫特征令很多的受害人感到本能的恐惧和不安，觉得他们非人类到极点， 但部分经历者事后嘅回忆，佢哋话昆虫人带嚟嘅感觉系古老智慧同深层嘅关注，甚至有安慰或者启发作用。因此，佢哋通常被视为中性偏神秘，而非明显敌对或者系仁慈。佢哋唔会好似蜥蜴人咁追求权力控制，亦唔似北欧人咁积极传递和平嘅信息，而系以一种超然态度执行某种更大嘅计划。昆虫人的存在为整个外星访客图像增添了一层复杂性，他们似乎处于灰人和更高种族之间，是负责实际操作和监督。如果灰人是劳工，北欧人就是守护者，那昆虫人就好像工程师或者审查人员。这种阶层式合作真是令人不禁去猜想，地球是不是已经成为宇宙中某个大型生物实验或者灵性的观察站，而人类在这个计划中是扮演什么的角色呢？当我们即将进入最后一种，亦是最富争议性和阴暗色彩的蜥蜴人时，这个故事的张力将会达到高峰，他们亦称为爬虫人或者德拉科人。据全球范围内的目击报告和接触者描述，蜥蜴人的外貌是极具威胁性和原始力量。他们身高通常有6至9尺，大约是 1.8 至 2.7 米，体型强壮有力。皮肤是覆盖住坚硬的鳞片，颜色很多都是绿色、棕色、红褐色或者是灰黑色。他们的眼睛是呈垂直缝形瞳孔，就好像爬虫类。他们眼神锐利，又充满掠食者的冷酷。面部特征包括尖利的牙齿、丰阔的嘴巴和强壮的下颚。手指和脚趾都有爪状的指甲。部分报告更指出，他们拥有变形能力，可以暂时伪装成人类的外貌，融入精英阶层。他们的气息往往被描述为沉重、压迫性，伴随着一股强烈的硫磺或者动物的气味。蜥蜴人的传闻远远超越现代 UFO 时代，古文明神话里面早已出现类似的形象，就好似古埃及的蛇神、苏美尔神话中的安努纳基、中美洲的羽蛇神，以及全球各地关于龙或者蛇神的传说。都被部分研究者解读为蜥蜴人古代干预人类的证据。现代报告亦都指出，他们可能拥有地下基地，或者隐藏在深海和山漠之中，长期监控人类社会。与前三种种族不同，蜥蜴人被广泛视为负面甚至敌对力量。他们的行为据说以权力控制和资源掠夺为核心。英国阴谋论者大卫·艾克在他的著作《最大的秘密》一书里面详细地描述，蜥蜴人是来自天龙座，是一种古老军事化的种族。他们透过血统混杂和变形技术渗透人类的统治阶层，包括皇室、政客、金融精英和名人。他们据称操控全球的金融、媒体和政治，目的是维持人类低级意识状态，从而更容易地被统治和能量掠夺。部分的接触者报告提到，蜥蜴人会参与仪式性的活动，甚至涉及负面灵性操作。 专家和研究者的分析指出，蜥蜴人可能和其他种族存在复杂的冲突。北欧人被形容为他们的主要对手，经常介入阻止他们过度的干预。灰人和昆虫人则可能是他们的合作者或者工具，负责执行基因实验和监察任务。第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在第二节会讲存在在地球的外星人，他对人类做了些什么呢？欢迎回到第二节的节目。艾力克博士在2025年5月国会简报会上，将蜥蜴人列为美国政府可能掌握的四种主要非人类种族之一。虽然未有详细公开细节，但这个承认已经令阴谋论圈炸开了窝。部分分析认为，蜥蜴人的存在解释了人类历史中无数战争、奴役和权力集中现象。他们不单止观察，更是幕后的操纵者，目的是将地球变成一个可控的资源场。关于蜥蜴人对地球人是帮还是害，绝大部分证据和报告都指向明显是负面。他们被指为寄生性存在，透过恐惧和战争和分裂人类社会来获取能量，和北欧人的仁慈引导或者昆虫人的中性监督不同，蜥蜴人的影响令人类长期处于恐惧和无力感里面。部分深层研究者甚至猜测，现代社会的阶级制度、监控科技和灵性麻木都是蜥蜴人长期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这个猜测是成立，人类所谓的自由可能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幻象。蜥蜴人的故事将四种外星种族的图像推向极致复杂和黑暗，他们不单止是访客，更可能是地球历史的隐形建筑师。当我们回顾灰人的科学实验、北欧人的和平信息、昆虫人的神秘监督和蜥蜴人的权力操控，一个更大的问题已经浮现，就是地球究竟是宇宙中的中立实验场，还是多方势力角逐的战场？而人类又在这场跨星际博弈中扮演什么角色？当我们逐一审视了灰人的冷漠实验、北欧人的和平引导、昆虫人的神秘监督以及蜥蜴人的权力操控之后，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然就浮现。面对这四种可能已经在地球存在多年的高等外星种族，人类应该怎样自处呢？毫无疑问，这些访客拥有远超人类的科技和知识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穿梭在大气层进行基因操作，甚至可能影响全球政治和经济。 如果一切属实，人类在科技层面确实处于明显的劣势。我们的武器监控系统和科学认知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原始玩具。这种认知难免是令人感到不安和渺小。地球不再是人类独有的家园，而是宇宙中一个被多方注意的舞台。然而正正是这个最脆弱的时刻，人类最宝贵的力量不是科技，而是信仰。千百年来，无论东西方文化，人类一直相信有一位更高的神圣力量在守护着我们。不同宗教虽然有不同的称呼，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，就是神创造了人类，关心人类。神并非任由外来力量任意摆布他的子民。假如外星人真是存在，他们再先进再强大，都只是宇宙中的另一种受造物，而非创造者本身。神既然能够创造浩瀚宇宙和地球生命，就必然有能力照顾他亲手所造的人类。因此，面对这些神秘访客，我们不需要陷入恐惧或者盲目的崇拜。外星人可能带来科技和知识或者挑战，但他们未必能够完全操控人类的命运，因为人类的灵魂和自由意志始终掌握在神手里面。历史上无数次，当人类遭遇看似不可以战胜的危机时，最后往往是内心的信仰和团结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或许这四种外星人的出现正正是一个提醒，就是人类不单止要提升科技，更要提升灵性和道德水平。我们需要以谦卑和智慧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，不是自大的统治者，亦不是无助的实验品，而是神所珍视拥有独特价值的生命。夜空依然辽阔，星星依然的灼闪，无论未来会有什么的接触或者揭示，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静，保持信仰，还有要互相扶持。因为在这场跨越星际的漫长故事里面，人类最终的依靠从来不是外星科技，而是那位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守护我们的神。而当人类面对这一切未知和争议时，其实真正最关键的可能并不是外星种族本身，而是我们怎样理解自己。如果宇宙真的存在多层智慧生命结构，这样人类或许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，但亦可能是唯一拥有真正选择能力的存在。无论灰人、北欧人、昆虫人定是蜥蜴人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，或者只是象征式的集体意识投射？人类内心对自由、爱和真理的追求始终是无法完全抹去。正正因为是未知的存在，信念先变得重要。正正是因为宇宙深不可测，人类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谦卑，或者最终答案不在星空之外，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觉醒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